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汁，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与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的人物对谈栏目。主持人小宁将邀请在各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作为嘉宾，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探索及思考，为听众呈现同样年轻却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就是因为 you know, 就是给到了被给到了极大的自由，所以我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选择。看得笑得最灿烂的人，他其实承受过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一些心酸的。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很不一样，都很特别吧。但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古巴。我很希望这些作品能够被展示出来，然后能够这些边缘的人群能够被世界上更多的人关注到。我相信其他人其实都能够从其他的人身上 去有所收获，有所学习的，我觉得会是一种非常开放式的。觉得就是其实你的每一个 living moment 都是答案，就是答案已经是在一呼一吸，就在这个生命当中。
西瓜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播客嘉宾是我的朋友卓尔，卓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受小宁的邀请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故事，谢谢。
好，那卓尔，要不就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是谁，然后你在做什么，然后就是为什么你在做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嗯，好呀，好呀。简单来说吧，就是我曾经是 Watson 的校友，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在那个上海新东方教托福，完了之后呢，也很迷茫，很困惑，就像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当时其实是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呢，就朋友说，哎，你要不来新东方吧，感觉你挺适合教书的，然后我就去了，完了之后呢，也是一直在探索说，到底什么样的道路是更适合自己，于是当时有一个朋友，他一直在朋友圈就是疯狂的轰炸，就是分享他在 Watson 的种种经历吧，就是有图片呐、然后有视频呐、然后他当时也做自媒体。现在还是 B 站挺有名的一个 UP 主，完了之后他当时就是周更那个在 Watson 的生活，就看得我非常心动，完了之后我就申请了，于是呢就很荣幸的拿到了这个2017年的 Enlight China Fellow, 是一个全额的奖学金，完了之后就裸辞去到了 Watson, 也是在 Watson 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社会创新，什么是社会企业，然后就打开了这样的一条大门吧。然后发现就是这个门之后的那条路呢，就把我引上了歧途，开玩笑，然后就基本上就没有回头路了。就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四个月的项目结束之后，我的导师问我说，哎，你接下来 plan 是什么，你要回中国吗，然后你要做什么，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就很明确的来说要做什么，但是我很明确的知道我回不去了，就是我回不去原来既定的生活，然后也回不去就是既定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老师也好，从小到大的老师也好，父母也好，长辈也好，施加给你的那种，觉得说你的人生必须怎么怎么样的那种，就是既定的道路吧，我就跟他说我回不去了。完了之后他就说啊，那我觉得你很适合去另外一个也很像 Watson 一样的地方，于是后来他就推荐我去了哥斯达黎加。对，反正就是这样一路七拐八拐，我在拉美也流浪了2年，完了之后回国去了联合国难民署，再然后呢就是被我们这个 Watson 的 founder 和 CEO 一个电话打到，然后他叫我回来，他说我们想在中国做一些事情，然后说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当时就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心态吧， 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像兜兜转转就是一个圈，然后你回到了那个起点，就是那个带你认识社创，然后带你走进社创的那个起点。那我当然当时我就觉得义无反顾，觉得这是我回馈就是反哺的时刻了，对。然后也是真的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因为 Watson 因为拿到那个全奖而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让我永生都会非常感恩非常感恩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他当时叫我加入，我就义无反顾我就加入了，对。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在中国就是从零到一，然后帮助 Watson 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青年人才的这个社会企业家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吧。我们在全国各地做这个完全免费的社创集训营，然后呢也从这个国内招募学员去到我们在北美的各个项目，大部分呢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奖学金录取的，对。总之呢就非常开心，然后我感觉讲的有点长，小林你要不要问我下一个问题？
主要我知道你整个的这个成长路径是比较atypical， 就非常不普通的，就我知道你曾经你也是个留守儿童，然后但是后面就是你成绩一直最好的，但是你大一结束突然决定退学，然后你去穷游了那么多的地方，然后你又因为妈妈的这个病然后回来读书，就我看过你整个成长经历，然后你到新东方教书拿着高薪过着非常好的这生活，然后又突然就有很多转变，能不能就是讲一讲整个这个过程中，尤其是你做了很多可能比较重大的这个决定对吧，这个退学然后重新回来，对，这些决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下做出来的，以及我想就是你经历过亲人的这个生命和死亡，然后我记得我看到你现在的这个介绍，你给你自己的这个定义是全职公益人，那其实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年龄就是能很骄傲的去把这样一个身份说出来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这个功利的这个时代哈，就是你是怎么去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哎呀，这问题好沉重，我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好的问题，对，然后也是给我一个怎么说呢，反思我自己人生的很好的机会吧。哎，其实如果就没有跟你对谈的这种机会的话，我自己可能都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让我想想哈，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给我极大的自由，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当你回顾去看的时候很正面的一点，至少站在就是我现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正是因为 you know, 就是给到了极大的自由，所以我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选择。其实一直来说就是我跟非常多的青年人，很多都是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去分享我的故事，他们都会觉得说啊你好有勇气啊，我觉得我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束缚，很多很多的羁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呢，事物都是两面的嘛，就是你从反面去看，那就是因为啊我从小单亲家庭对吧，然后又留守，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我青春期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我妈妈又再婚了，然后又生了弟弟，所以 basically 就没有人管我然后也是可能觉得就是我妈妈会出于就是一些愧疚的心理吧。她其实后来在我长大之后有跟我聊到过这个点，她说其实如果没有我弟弟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这么自由了，对。所以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非常的不开心，就是我印象当中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知道怎么笑的。我去回看我小时候的一些照片，就是我所有的照片都是假笑。
但你现在是那么快乐那么积极向上的一个，就是我没有遇见再比你更快乐的人了，主要
对，我觉得这个人生就非常讽刺。我那天还 其实前两天的时候，我在遛狗的时候，我还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大哭过，就是感觉自己活成了中年人，就是你得找一个角落偷摸着哭，你都不敢，就是在人前你还是那个笑得很灿烂的你，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啊你很开心，你很快乐，然后很积极，很阳光，然后只能就是背过身来，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里面去哭。所以真的，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真的很多你可能看得笑得最灿烂的人，他其实承受过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一些心酸吧，我觉得。但这些都还好，就是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确实那些对我来说有点过于沉重，就是我当时我不太知道怎么去消化，就是妈妈再婚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有了弟弟。然后就这一切都让当时的我感觉非常就是受伤。我就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就经常整夜整夜的失眠，然后也是人前呢就跟朋友在一起，在学校我都很开心，都很开朗，然后很积极，然后很努力学习各种。但晚上我一回家我就非常的难受，然后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对着天花板，我就可以哭到天亮那种感觉。这也就是导致了直接就是到大学大一的时候，我当时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偏头痛。然后可能有类似偏头痛经历的人都知道，其实偏头痛是一种就是跟你的心理状态高度相关联的一种病，而且它是就是基本上是医不好的。我是从小就是有偏头痛，然后所以就受不了压力大，然后就会很敏感，偏头痛你就会对光敏感，对声音敏感，对你的周遭环境都非常敏感。然后我到了大一的时候，当时就是状态非常非常的不好，就是偏头痛变得极度的频繁。然后我那个偏头痛是就是我会两眼一抹黑，然后就是会痛到吐的那种程度，所以我只要一偏头痛我就必须去医院打针。完了当时呢就是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都极度的不好，再加上呢当时真的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有2012的那个末世传言，讲出来有点可笑。然后我就开始思考生命，那是我第一次就是直面死亡，然后直面自己的生命。就是我去医院，当时我在西安上学嘛，然后去西安最好的医院，然后当时有个医生跟我说觉得我得了绝症。他说我这个应该是什么免疫系统的什么毛病，然后完了之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治。完了我就觉得完蛋了，我就说啊，可能2012不管是不是大家的终点，反正是我的终点了。就我当时就觉得，然后当时也看了一些书嘛，就是开始了解就是死亡。我从小还就挺怕死的一个人，我真的这说出来还挺让人觉得好笑的。我小时候我经常哈，就是在那个入睡的即将入睡的那个 moment， 我会挣扎的把自己拽起来。然后会就是直直的就是坐起来，然后把自己吓出一身大汗的那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就很害怕睡觉，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那个入睡的过程很像死亡。然后就在很小的我来说，就是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然后我就不敢睡觉。然后回到这个就是2012嘛，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那我就需要一些 tool。 于是我就开始看一些关于死亡特别是一些临终的人的那个书。当时印象特别深，看了Randy Posh 的书。他当时是得了胰腺癌，然后也是大家眼里特别特别成功，特别开朗，特别积极的人。于是他就把他的那个故事写成了一本就是极度励志的书吧。他 basically 就给自己搞了一个遗愿清单，然后就照着那个清单一件一件去做他就是此生非常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把他最后的时光就过得非常的非常的充实，然后非常的有意义。然后当时看完那个书，我就整个人就燃了。于是我印象特别深，我在一次那个思修的大课上面，是100多号人的大课，然后我就上去做了一个演讲，然后当时就发表了就是非常非常慷慨的那种就大意吧，就说我忘了我当时说什么，但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明天是我的最后一天，那我可能 就是会比较后悔我此时此刻坐在这里做着我当下做的事情老师当时可能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但下面的同学就是掌声雷动大家都挺开心的，然后也是那个 moment 就是让我觉得啊，就是很释怀，就是觉得什么都放下了，然后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于是呢当下就做了退学的决定。对，退学之后我觉得是走上了一条就是自我疗愈的道路吧，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人生会是以这样的形式开始的。我真的觉得就是我的 rebirth 就是在我退学之后，然后其实我退学之前很多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非常非常模糊了。退学之后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一个人背包，然后就真的是在路上，然后在自然里面，在天地间，就是去疗愈自己。然后这就扯到玄学了，就我真的就是我退学之后我的偏头痛就好了，真的。我到现在就没怎么犯过偏头痛，就是一二年到现在也快十年了吧。对，就基本真的没有犯过偏头痛。对，至今我还是觉得是一件很神奇很神奇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
其实心都是连在一起的。我记得当时我当时参加过一个art therapy 的 workshop， 然后里面就讲说就是 all the trauma will stay within the body， 就其实所有你心里承受到这些创伤最后它都在身体里面了，就是最后其实你的身体都有很明确的这个感知。所以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你受了一些委屈或受了一些苦，就是你其实 physical 你是能感受的，就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的大脑还没告诉你你害怕这个东西，你的身体先给你反应，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够敏感，没有能够感觉到，但是当你有了这个敏锐度之后，就你就也再也回不去过去那种很粗犷的很麻木的感觉。
对，我非常认同，我非常非常非常认同。对，然后也是对，就是那之后吧，就是你有过那样的体验之后，豁出去的那种体验之后，你从此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就是用我的话说，就是在非主流的道路上面就是一去不复返。对的，就可能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我很明确的知道我要什么，我其实也不明确，就跟大家一样都挺迷茫的，但我会很明确的知道我不要什么。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就不太会 say no 的人，我其实在小时候还被欺负过。我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对，我四年级的时候转学的，就是我前面就对，小宁知道我是留守儿童嘛，我跟那个外婆在县城住，然后呢九岁的时候我回到市里跟我妈妈一起，然后当时就转学了，去了温州的一个学校，然后班上就比较高个的男生就会欺负我，然后他当时就是只要见到我就是走到我旁边就会踩我脚，然后是特别用力的那种，然后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欺负我然后我当时就也没有怎么样，就是也没有哭，然后也没有告诉老师，然后就一直这样被他欺负了很久，然后终于有一天我就绷不住了，我忘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反正我回家之后我就没绷住，然后就在我妈面前大哭了一场。然后当时我不知道我妈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哈，但当时她就反正就给我爸打电话，然后我是从小没有跟我父亲一起生活过，然后就是我对我爸爸是就是没有任何记忆没有任何印象的那种，就是我对他唯一的印象就是我们每年我生日的时候我们会见面，然后会一起吃个饭呐、啊，就是他会带我去个公园呀什么的，然后当时我还挺惊讶，就我妈把他喊来的，然后我爸就去学校找那个男同学，然后很严厉的把他批评了一顿，从此之后他确实没有再欺负过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确实就是生命当中还蛮需要这样一个怎么说呢 male figure 吧，就是可以保护你，让你有安全感。对，也可能是讲到这里可能就是说我英年早婚的原因了吧
英年早婚讲讲你跟你老公是我知道你老公是来自美国加拿大还是
加拿大，对，
加拿大，对对，讲讲你是怎么遇到的，然后在这种跨文化的这个 marriage 里面，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和体会？
对，我跟我先生就是在那个墨西哥玩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当时是我跟我前任就是分手没多久，分手三个月，刚好三个月，对，嗯，然后就我当时很伤很伤，是处在一个很伤很伤的状态里面，完了之后朋友说要去过生日，要 happy 一下。于是我们就选了那个坎昆，然后就在那里遇到了我先生，然后他就真的很神奇，就是这是一段就说出来非常玛丽苏，然后自己都觉得很像言情小说的那种剧情，就是对，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是我在墨西哥的最后一天，是他到墨西哥的第一天，所以我 basically 认识完他之后我就走了。然后呢就留了联系方式，一路都在聊，完了我到机场的时候他还当时很晚很晚，我是凌晨的飞机，然后他一路陪我在聊，然后之后我就回哥斯达黎加了，我当时住在哥斯达黎加，完了之后那个第二天吧，他就跟我说我买了机票我也要来哥斯达黎加了然后 basically 他第二天就买了机票，但不是立刻马上的，是他要先结束，因为他是跟他家里人一起在旅行，所以他要先结束跟家里人的那个 vacation， 然后因为他买的也是回程票，他要先回加拿大，然后再从加拿大飞到哥斯达黎加，对，所以大概就隔了一两周之后吧，然后他就真的出现在了哥斯达黎加，然后我们立刻马上就 move in 了，因为当时我在那边上学嘛，然后他就陪我就是陪读到了我毕业，他还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啊，我毕业了，我要回中国了，然后他就说哦好，那你等我回加拿大收拾收拾，他说我就来中国，对对对，然后我先回的国，我六月份回的国，然后他八月份就来了，然后就没有再离开过，然后就我就觉得就蛮神奇的，然后他八月份来了之后九月底我们就领证了。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就你觉得真的是 destiny， 我很相信，我很相信 destiny， 然后当时可以跟大家说一件趣事，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把这当玛丽苏文来听，就是这我先生跟我说，就他妈妈非常非常 religious， 然后呢就是他们当时在去那个墨西哥的飞机上面，然后他妈妈就突然跟他说，我觉得你会在墨西哥遇到你未来的老婆。像您可以听到吗，就是他说那个我觉得你会在墨西哥遇到你未来的妻子，然后这个对这一切就这样很 supernatural 的发生了，这个飞机上就突然对他说我觉得你会在那里遇到你未来的妻子，然后就是一语成谶，然后对就被说中了，所以我至今都觉得蛮神奇的，就是我跟他整个故事吧，就是又闪婚，然后又异国，然后又很有这种宿命的色彩，就确实蛮神奇的。对，
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有一段跟你很像的感情，但是我们就没有走到一起哈，但是当时我是那会儿我在旧金山，然后当时是在期末考试前，那会在旧金山读书嘛，在 Minerva， 然后已经买了去墨西哥的机票，然后就等期末考试完的第二天我就飞去了，因为当时看了那部电影那个 Coco 寻梦环游记嘛，就特别想，也是抱着一个对生命和死亡的答案，因为那会儿我姥爷去世了，然后去就是相当于我考完期末考试那天晚上也很 happy， 然后就准备就是去参加一个社交活动，然后就想参加完后回家睡觉，第二天早上就飞了嘛，就在那个社交活动上就遇到了一个男孩，特别帅，然后美国人，然后我们就聊就是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什么就是东西方的文化，然后历史，然后天文，就各种各样的，就从晚上八点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就一直聊一直聊，然后第二天他就开着车送我去的机场，然后在机场路上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十二月底了，他说就是 Christmas 马上就要来了，我必须得飞回 Florida 去跟家人过 Christmas， 但是我本来 Christmas 之后我是 book 了去那个厄瓜多尔的机票，但是我刚刚已经把这个机票 cancel 了，然后我已经买了去墨西哥的机票，你在墨西哥等我几天，然后我完了过去找你，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先飞到墨西哥去了，然后就玩嘛，玩了好几天，就真的就是我在墨西哥州一个周之后，就是圣诞节结束的第二天，12月26号他就飞过来了，我们就一起在一起，然后经历一个大概7天的 road trip 吧。后来还回到美国，然后就留在那个墨西哥，也就是因为我们那段 road trip， 然后让我更对生命，然后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联系有了更多的思考，然后再加上我当时看到 Frida Kahlo 的话，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抱着生命和死亡的这个疑问来到墨西哥这片土地，才有了 Viva 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说，就是它对于 Viva 来说，它其实是一个 one of the defining 就是 factors， 只是后来因为我想可能我们俩之间，我觉得还是有些性格上的不合适吧，然后会经常有争吵，大家那个时候都年轻嘛，就是对，就是后来就是分开了。我还记得就是后面分开，但是每次我路过就是他家住的那附近，就是我身体都会就是 echo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就是你身体其实有记忆，我甚至会就是 shaking 就都会有就发抖的感觉，因为你就有的时候争吵会比较激烈，就你那种记忆其实留在身体里面。但这个人他后来变成了我非常非常，就我甚至不想用朋友这个词形容他，就是他就 almost like family， 就像一个亲人一样。就直到现在，因为他其实虽然年龄比我大，他其实挺任性的，因为他之前是学人类学的，在那个 NYU 学人类学，然后后来他自己自学，然后成为那个一个硅谷的程序员。但他一直对人类就是非常的不亲近，他从小成长经历有关嘛，他说他不相信人，他宁愿相信自己的狗，不愿意相信人类。他说就是 You are the first human I have ever trusted， 然后所以就是我最开始很开心呀，对吧？啊 ，I'm the first person， 就是 another human ever trusted。但你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是充满压力的一件事，因为 he doesn't know how to trust， right？ He has to trust i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to practice。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就我们产生这种摩擦，直到现在，有的时候我说的句话，他可能不开心了，他说：“那我不想跟你讲话了，就是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for a while。”然后，但是可能现在也是因为没有在恋爱里面的可能更多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我就会就以前嘛谈恋爱时候就很生气，就 Why don't you want to talk to me？ 就是 You are the one who have the problem， right？ 但现在可能觉得我会跟他讲，我说如果你需要就是 take some time， then you go and take some time。 但是我一直在这儿，就I'm always your family。 然后就是 whenever you wanna come back， 就好就是这么一种，就是不管他做什么说什么，你都不会再想要离开他，都不会想要生气，但是又一点都不是男女之情。所以你刚刚讲到你那段感情时，突然让我想起了过去这段经历，还是挺美好的。
对的对的，真的我觉得我跟你特别像，你也是之前有这个退学经历啊什么。我真的你知道吗，小宁，我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在新闻上看到过你那个 Viva 的故事，然后当时就觉得就是真的真的特别有共鸣的感觉，因为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爱做梦的人。就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时候上课走神嘛，然后那个思绪飘到窗外，我当时就会在想着什么阿根廷的 Tango 啊，然后这个土耳其的那个什么波斯普鲁斯海峡啊，然后就是很爱神游，然后就一直就是对世界充满了向往。然后也
是，主要你走过那么多地方，你走过那么多的地方，就是到现在为止你最喜欢哪里，为什么？
我其实没有去过特别多的地方，跟很多人比起来，我身边好多朋友什么去过120个国家啥的，就跟他们比起来，我真的没有去过特别多的地方。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就是我去过的地方来说哈，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很不一样，都很特别吧。但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最最深刻的其实是古巴。我当时
一个人 I can echo with you。
是吗？其实对我来说，古巴是真的是有一个生命故事在的，我觉得可以跟你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当时一个人在古巴，然后我对古巴一无所知，真的就是我是一个极度随性的人，因为我有十八十九岁就是一个人在国内背包的经历嘛，然后你也知道国内的环境就很安全，然后所以我这个人就我胆儿还挺肥的，其实是当时就是被对就是被 spoil， 然后那个因为当时我12年初开始背包的时候，就国内其实好多地方就是已经开始有高铁啊，然后我去的很多地方都有青旅啊什么的，就是都还蛮安全的，就是不安全的地方我也不会去，所以我就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规划，然后都就是很随性的那种，我走哪儿去哪儿那种，然后也会就是对陌生人比较没有戒心，因为我一路遇到的人都特别好。 完了之后我在古巴的时候，就我去古巴之前也没有做什么research， 然后就是我当时是因为我被我前男友放了鸽子，我根本没有安排去古巴。我们本来是要去 Florida 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呢我前男友是被邀请的那个人，我是他带的那个。完了之后呢他突然跟我说他不去那个婚礼了，就是我已经买完机票什么的，我就已经在路上了，然后他就临时放了我鸽子。然后呢因为他是被邀请人，那我总不能我自己屁颠屁颠的去人家的婚礼吧，跟人家也不熟对吧。然后我当时就想啊完蛋了怎么办，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古巴好像跟 Florida 蛮近的于是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去古巴的机票，其实是这么一回事。然后当时就也很误打误撞，就我真的对古巴一点都不了解，然后除了就听说过一点什么卡斯特罗啦，然后 socialism 啊什么的，就觉得说哎这应该是一个很安全民风很淳朴，就所有人都这么跟我说，所有我听说到的古巴啊都是说哎特别安全怎么样。完了之后我去了之后呢，我就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就是遇袭的经历就我就被人跟踪，完了之后他就是要闯，我当时在开门，然后他就抓住我的手，然后就开始要猥亵我，然后就是要进我屋嘛，然后我就跟他隔着门在那里搏斗，就是一个彪形大汉，然后当时真的非常吓人。然后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奇迹啊，我至今一直觉得就是非常神奇，绝对是被庇佑了，就是我当时就是在高声尖叫，然后就突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我居然就把他给推了出去，然后我就马上把那个门给锁上，然后就上楼，然后一夜无眠，就真的是哭到天亮的那种，就极度害怕。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古巴的马路上，我认识了一位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大叔吧，就是一位光头大叔，比利时大叔，他是一个摄影师。然后呢他那几天就都跟我在一块玩，就我们俩住在不同的地啊，就是那天晚上发生这个遇袭的事件呢，我第二天的时候其实是跟他约好了就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玩，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没忍住，我见到他的时候就嚎啕大哭。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变成了我在古巴的保镖，他就改变了他所有的行程对，我当时是在古巴待了一个礼拜嘛，然后他就是全程陪着我，就是改变了他的行程，然后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开心，跟他聊得特别特别多，就真的成为忘年交那种。他有两个儿子就跟我差不多大那种，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多他的生命故事啊，就说古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他跟他妻子就是隔几年就会来一趟，然后他们是一直住在同一个 homestay 家。完了之后他也很有幸把我请到那个 homestay 家吃他烧的饭啊什么的。完了那个墙上还有他跟他妻子之前好多好多年之前来的照片，就特别特别暖。哎，然后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就会问说哎，那他妻子呢，他家里人怎么没有来呢，就特别心酸，就是就大概类似于他妻子遇到中年危机了吧，然后就是突然要跟他离婚。然后他俩是那种就是青梅竹马，就是高中的时候在舞会上认识的，然后是彼此的初恋。完了之后他去异地上大学的时候，他们还是都是一直书信往来，就特别浪漫那种。然后等他毕业之后他们就回去在小镇上面海边的小镇开了一个摄影馆，然后就是一个夫妻店，然后一直这么几十年养大了两个孩子。然后他妻子就突然性情大变，然后说要离婚什么，他就是特别特别不能接受。完了之后他就觉得说他不能跟任何人讲，他就说他那个小镇特别特别小，然后他不想让他孩子知道，也不想让他家里人知道，然后他就一个人逃到古巴了 basically。然后他也是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两个人 separate 一段时间，就是 take some time off， 然后他的妻子可能就会回心转意啊怎么样的。对，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走得特别近嘛。后来他就是把我送走，然后我们之后呢就是一直就是断断续续有保持联系，就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用社交媒体的人，所以我基本上好几个月才会上一次 Facebook 什么的。 所以就跟他是一直很微弱很微弱弱的联系。但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在古巴的时候，我们就在商量说，哎，有机会一定要让他来中国，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师嘛，他就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他就特别想来中国，他特别特别想去西藏。然后我们当时就有在筹备，就说，哎，怎么样让他来呀，什么之类的。完了之后呢，每一次后来我跟他隔几个月聊的时候，都会问他说，哎，你跟你妻子怎么样了，你们怎么样。我就发现他那个生命的烛光，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就是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我就隔着那个手机，然后远隔重洋，我都能感觉到他的那种丧，你知道吗？然后他每一次就是用文字跟我说啊，我们就是 still divorcing， 然后就之类，就是他的话变得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就是在他仅有的几个词当中，你就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很伤痛的那种感觉。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时间回到就是我遇到我先生之前呢、啊、之前的几个月吧，就是我当时是在就是刚分手，然后特别特别受伤，然后情绪也不太好，然后我有一天突然想到这个比利时大叔，然后我就去找他，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都不回我，因为平常一般来说做就是反过来的，是他会来发我，但我好久好久不回，因为我不太上那个 Facebook，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奇怪。然后过了几天之后我又上去，我发现他一直都没有读我的消息。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上到他的那个 page 里面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就惊呆了，我当时就是没忍住，我就开始大哭。就是他的 Facebook 上面，我一打开就是他的布告，然后就说他们在他们不是有摄影馆嘛，然后就说在 last sale， 就是在卖他生前拍的作品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爆炸，然后我就联系到了他的大儿子，然后他大儿子就跟我说，就是我跟他大儿子完全不认识，就是因为这个我就去私信他，然后我就能感觉到他的那个悲痛，然后包括有愤恨在里面。他大儿子就跟我说，他爸爸因为受不了他妈妈的那个就是要跟他分手的这个举动嘛，然后他就卧轨了，就是以一种对非常惨烈的形式离开。然后他儿子跟我差不多大，然后他就是他的言语当中，就是跟我一个陌生人，我都能感觉到他对他妈妈是完全不能理解，完全不能接受。他就是我忘了他原话是什么，但大概意思就是说she put him through a lot，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其实也非常非常非常同情就是比利时大叔的妻子，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那段时间也承受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压力。然后我就啊，就怎么说呢，古巴就变成了我们最后的回忆吧。然后我当时就还难过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我当时就一直有想说，如果我更加 responsive 一点，如果我经常上 Facebook 是不是会不一样，因为就我们明明当时都聊得好好的，都在说啊，他对生活还有那么多的期待，他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想去，他还想来中国。然后我就想说，当时如果说我更加 welcoming 一点，我真的陪他去了，就是会不会不一样，就还挺难过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去过这么多的地方，definitely 就是古巴会永远永远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站吧。对，然后
其实最后是这个人 define 你在古巴的经历和你对这个国家的感觉，而其实很多时候人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其实 somehow 也可以 define 这个人。就你前面讲到其实你越来越就是相信就是命数，就是我想可能也能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他的这个生命，也许对他来说他的生命可能就是他跟他的这个前妻之间的这个联系，当这个联系切断的时候，就你都能感受到他的生命的这个烛火在一点一点一点变淡，恐怕这个时候很难有别人在对在拯救他。
嗯， 对，anyway，就希望他在天堂能够开心一点。然后其实就是我知道他的一个秘密，然后我还其实蛮想帮他实现那个遗愿的，但好可惜，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在古巴遇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在做一个 underground project，就古巴有非常严重的就是 prostitution 的问题，然后因为prostitution 是就是不合法的，所以就是从业人员就会得病啊，就会被虐待啊，然后各种就是不公正的，就是这种对待。然后他当时就是 underground 在做这样的一个项目，他就是去拍古巴的妓女，然后是在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视角，就是去看他们的就是人性之美。然后他给我看过那些片子，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震撼。他就是会伪装成嫖客，然后因为不是这样的话，他就是不能够去采访他们嘛，就是人家肯定不会信任你，然后也不会就是跟你说一些东西啊什么的，因为他们是不合法的嘛，所以他就会伪装成嫖客，然后就是，但是当这些女孩把他带到他们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什么也不会做，就是给他们拍照，而且是那种就是完全是就是。欣赏他们的美的那种照片，真的，我就是我只看过一眼哈，就是一眼就是永生难忘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特别震撼。然
所以他
后
的
他当
视角
时
是
跟，
很特别的。
对，因为他想讲述他们的故事，他觉得他们应该被尊重，应该他们的美应该被看到，应该被理解。然后，就是，你就从他那个片子里面就能看到那种反差，因为他们一般都在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就是非常非常，古巴本来就已经就是整个环境大环境来说就是比较恶劣了，但是，他们的环境就更加恶劣，就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破败，就是真的是就是非常脏乱差的那种环境里面，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女孩的，就是真的发自生命。底层的那种美，就是由内而外散发的那种美，就是不管他的职业，不管他的经历，不管他的年龄、肤色，就是真的就很美。然后他当时一直在做这个 project，然后就我觉得他特别特别伟大。然后
你会想怎么帮他
对，
完成这个遗愿？
我很希望他们能被看到，就是我很希望这些作品能够被展示出来，然后。能够这些边缘的人群能够被世界上更多的人关注到，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他 eventually 就是希望的东西，但他当时就是跟我说他做这个 project 就是别人都不理解，他说包括他的前妻也不理解，所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然后我后来就是在他过世之后，我有试图去问他儿子但他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找，
可能这就是藏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就是关于他的小秘密了。
对，
主要
所以
是
就
你遇见的这些人，你遇见的这些人也是你后面决定要全职做 Watson 做这个社会创新，就之间他们之间有关系吗？
我觉得绝对是，绝对有，绝对有。甚至就不是比利时大叔，就是更早、更往前，就是我生命当中每一个遇到的，就是给过我温暖、给过我善意、给过我拥抱、给过我微笑的人，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在，就是prepare me for this，就是感觉我承受了，就是收获了来自宇宙，来自这些人的所有的爱，就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把它就是 pass along，是这样的感觉，对。
可以讲讲你在 Watson 就是在做什么，以及你在那儿遇到的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和事儿吗？就也可以给大家介
好
绍一
啊，好
下
啊，
Watson，因为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这个机构。
当然，当然，就是哇，今天跟小林聊得真的很深入，我已经哭了好几回了，就是很感谢，我觉得我最近还蛮需要这个，就在 Watson，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就是人均一天哭五次吧，就是一个，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emotional 的一个场域，然后大家都很敞开，很真实，就是真的像。可能比很多的家人会更 close，就是真的是毫无保留的那种， 我2017年去到 Watson 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一届是全球招20多个年轻人，然后每一个人都会带着一个大大小小的，就是或大或小的，改变世界的愿望，来到这里。然后他们有的人可能是已经有非常成熟的 business model， 然后有团队有资金，然后什么福布斯 U30 啊什么之类的，就这种都有的。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像当时我一样，就是只有一个 idea， 就是我觉得有哪一个问题是我特别关注特别想要解决的，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大概的雏形和想法，说我可以怎么样去做，去实现它。于是当时就是这样的契机吧，就进到了 Watson， 然后真的是遇到了一大群就是我觉得改变了我生命的人。其实我觉得我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可能就会知道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在 Watson， 然后以及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当时的室友是一个美籍犹太人，然后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做两件事情，就我觉得特别神奇，因为我也从小学钢琴的，然后在我的认知里面，学钢琴就是要像郎朗一样的，然后就是弹到那个被总统接见，对吧？然后这个非常有名，然后这个就是当一个钢琴大师，对吧？然后如果再次一点的达不到郎朗的水平呢，那可以就是做个老师，对吧？之类的。但我的室友他做的两件事情就跟这些都无关，这就是完全无关。他一个是去监狱教重刑犯写歌，就是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然后另外一个是去医院给临终病人就是弹唱，抚慰他们最后的时光。然后我非常有幸我跟他去过一次，就是在医院，然后在那个插满管子的病人的病床前，然后我就完全是一个就是他者的视角，感觉就是误闯了别人的世界，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就是被巨大的感动所包围，然后全程啊我就是泪流满面，一刻不停的就是全程爆哭。然后我的室友就在那里给他就是缓缓的弹唱，然后整个空气里面都是飘着就是充满了爱和那种就是很祥和很温暖的那种音符。然后那个生病的那个太太，然后她的先生就是坐在她的病床前，然后全程握着她的手，她的儿子也在旁边坐着，就是她儿子通过 Instagram 然后找到我朋友，然后邀请她来给她妈妈就是唱歌。就那个经历真的让我永生难忘，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 moment， 我就感受到了就是音乐的力量，然后音乐的疗愈的力量，然后爱的力量，包括你可以用你的 talent 去做什么事情，去产生什么样的 impact。 我觉得就是我的室友就是身体力行给我上了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社创也好，关于爱也好，就是对，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刻。然后我感觉就是在 Watson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教会我非常非常多。然后这些东西，这些 lesson 它不一定是在课堂里发生的，我们其实是个教育项目，所有人都一起上课，然后也一起生活，但我觉得就是真的这个教育就是不像我们传统说的只是学习知识或者学习 tool， 学习什么样的方法论。我觉得就是当下我就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它让我看到一种全新的教育的可能性，然后每时每刻我都在发生改变，每时每刻我身边的人都在用他们的行动，用他们的生命向我讲述怎么说呢，他们的这个 motivation 吧。对，就是我在跟他们每天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的 calling， 而不是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国内的时候啊，当时就是至少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非常迷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我自己的动机， 可能很多就是像我一样的，就是当时的我一样的，就是身边的人也是，就是大家都活在一种，别人施加给你的条条框框当中。别人跟你说就是你大学应该上这个专业那个专业，你应该考985/211，然后毕业之后你要去 BAT， 你要去考公务员当老师，就之类的种种吧。然后我觉得就是 Watson 的人每一个都很鲜活，他们都就是在努力试图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是我可以当一个很穷很穷的音乐家，但是我可以做让我自己每一天睡着的时候都很安心，然后醒来的时候都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就特别特别棒。对，所以就是怎么说呢？你说，
你先说吧。
对，我就觉得 Watson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很神奇。然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把全世界各地这样的人都聚在一起，然后产生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然后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项目吧，把这样的理念散布给更多的人，去 empower 更多的有这样的心中有这样的火种的人吧，让他们去释放更大的力量，去产生更大的这个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对，
主要你前面讲到教育，对，你讲到就是 Watson 给了你一种全新的对教育的理解，就你这个理想中你 ideal 的这个 education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或者说教育的本质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对我来说就是让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且可能听起来就很泛，就是一个很，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对我来说它很抽象，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整个前面的人生我都在试图理解这一点。就我从小就很乖，就是可能留守儿童很多都会有这样，就是两个极端嘛，你要不然就很乖，你要不然就很叛逆。我是属于乖的那种，我从小就特别特别胆小，都不敢跟陌生人说话。然后就是我印象特别深，我现在回忆我的童年，有一个很清楚的画面，就是大人的膝盖的后面，就是我不过知道那个部位叫什么，具体就是我对我童年的印象就是我一直躲在大人的膝盖后面，然后我张眼就看到的是大人的就是那个腿后面那个地方，就膝盖后面那个地方，那个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害羞，然后非常胆小，然后就也挺自卑的小时候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有很多的，就是因为我从小学跳舞啊什么的，就有很多这种演出的机会，然后每次都是被暴打，就是被打上台的。然后每一次表演的时候都是眼睛里还含着那个泪花的那种状态。对，所以我觉得我其实跟大家挺一样的，就是经历过很多这种很 typical 的这种教育方式，然后包括我从小开始练钢琴嘛，然后就是也会有不想练的时候，然后就是哭着也要练，然后就是大人就会骂你，然后就会就对吧，就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完了之后到了初高中的时候，我初中上的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那种模式，就才十二三岁的人，然后每天晚上都要熬到11点12点可能，然后大家就非常的，用现代话来说就很卷。然后我当时就开始就有一种叛逆的那种劲就出来了，就开始好像我不 care 垫底了，真的，就我整个初中我都过得非常的开心，因为我只上我爱上的课，就我语文英语成绩很好，然后像数学科学就很不好，然后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做作业上，就是看美剧啊，然后听音乐啊，然后什么唱歌跳舞啊，合唱团啊什么，就搞这种文艺活动。所以当时我觉得就开始萌发了，就是我对教育的一种redefine 或者是 exploration， 在很早期的时候，我当时可能不是这么去理解它的，但是就是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是已经有开始那种对这个对教育产生一些疑问，然后开始有我自己的一些对抗的动作吧。 完了之后，对，就包括到大学的时候退学啊之类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嗯，我觉得被扼杀了天性，就是
现在我要先找到你对教育的这种印象。
我觉得是，我不是说传统的教育方式不好哈，我个人现在我回过头来讲的话，我其实蛮感恩的，就包括就是像从小经历的这种比较严厉的这种包括说打着你上台啊，然后逼着你练钢琴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培养了我到现在都还很感恩的，就是一些品质，然后一些对，就我觉得是人生很宝贵的财富，然后特别是我觉得。基础教育给我带来的很多就是基础的东西，也是我人生里面我觉得特别特别宝贵的财富，就是可能
主要如果让你去想象一种就是你理解，如果说比如说你20年后30年后当你有了更多的这些财富和自由的时候，你可以建一所学校，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你可以描述一下吗？你可以自选，就是它是幼儿园，它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可以，甚至是成人学校。
我觉得它就是会一个很像古希腊的那种，就是就很自由，就是可能就是像一个花园一样，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在里面，然后不论年龄，不论性别，不论这个肤色、宗教，各种，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场域。然后大家可以自由的去交流，自由的去分享，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发起课程，每个人都可以去跟别的人去分享我今天学了什么，或者是我之前的一些感受一些体会，然后我相信其他人其实都能够从其他的人身上去有所收获，有所学习的，我觉得会是一种非常开放式的，对，然后有很多的这个self learning，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输出，然后有很多的交流和对话的，甚至 debate 这样的感觉，对，
主要怎么理解生命？如果让你用一幅画来描述你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你会画什么？
这个好难，我其实好几次我试图做过这件事情，但我至今还没有认真。我觉得我下次应该参加一下，就是你们如果有这样的workshop， 我应该认真画一下，但当下来说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圈内，就是我会觉得我一个圈是最能够代表，就是至少我当下对生命的认知，就我经常会有那种 déjà vu 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包括我现在回到 Watson 对吧，就是因为我2017年的时候我去了 Watson， 就是你看，就是这个有头有尾的是一个圈，然后兜兜转转又回来了，包括很多其他的事情都会觉得在之前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些影子，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又很宿命论，对。
主要如果就是我不知道在你当下这个人生阶段有什么问题是你想要寻找答案的吗？就为什么我们这个播客叫西瓜知道答案，也是因为就对我来说，我可能现在当下这个生命阶段我在追寻的问题就是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很多很多人发出的这个问题，那其实这档播客叫西瓜知道答案，我也想知道就是对于你以及每一位嘉宾来说，你们有没有这么一个问题是一直萦绕在心里，你们想要去寻找答案的，在这样一个人生阶段？
现在这个阶段好像不太会想知道答案了啊，这我真实的，这是我真实的反应啊。就我小的时候，再小一点的时候，可能会很想知道答案，就很想知道生命的答案，真的就是很想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然后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来这里是要干什么，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种 philosophical question 就是一直就是很 bother me 然后就变得很敏感，然后很痛苦，我觉得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挺痛苦的，就探索，就是感觉搞不明白，然后感觉自己好笨，然后那个对，现在我觉得有点释怀了，现在感觉这个答案不重要了，就或者觉得就是其实你的每一个 living moment 都是答案， 就是答案已经是在一呼一吸就在这个生命当中了、
嗯、
然后
其实每个当下都是答案。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
可能、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太多过去想太多未来，就不如真的沉浸在当下的每一个这个时刻。其实我前两天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就当我再去回顾我过去人生的经历的时候，其实你能记得的都是一些重要的时刻，就时刻之外的那些平凡的生活，那些 routine， 那些 mundane life， 就是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t， right？ 就是你能记得的就是在某一天的下午，可能阳光很好，然后你可能突然就是平时对你平凡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一朵花，或者那天晚上，对吧？就是在北京夜空下，你跟一个人接吻，其实你想到的都是这些 moment。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这个 moment 里面的时候，就真的用心去体会吧，因为这可能是你后面唯一能记得的东西。我想可能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吧，某种程度上来说。
对，我觉得绝对是。就是所以要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
嗯，
对，
好呀，那今天非常谢谢卓尔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卓尔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就觉得特别开心，我觉得相遇都是缘分，如果能够以这种电波的方式相遇也是一种缘分，然后期待未来能够如果有缘的话可以跟大家产生更多的链接。打个广告，一定要多多了解社创，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申请 Watson 的各种项目。对，
好的，
谢谢小
林，可以了，我们结束了。
好，
我们可以点结束。
本节目由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